每一个浮出脑袋瓜的念头呢，关注，尽量减少去攀援外境啊，攀援外境。所以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哎呀，不要去随一个音乐起舞，摇头晃脑，好像吃了摇头丸一样。你这个时候就要往反闻文字性，你看，不见得要念佛才能够反闻文字性的，听音乐也一样，听到自己的文性是什么，一样可以起修，一样可以起修，就是以事为实。见到一个图画，见到一个境界，也是去看你自己的见性，见闻觉知都是反闻文字性啊，以事为实，就是看你怎么样在看这个世界的，看你怎么在解释这个外境的，不要去攀援外境，不要去随外界起舞，这是以事为实，相当重要的关键啊！不要老是去怪罪外在，去想想我是怎么来看这个世界的啊，我是怎么来想这个世界的，我是怎么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们怎么解释就影响我怎么样的心情，这是以事为实。第六个唐大元居士的建议呢，就是以方便为究竟，因为唯识家都知道，因为他是着文字着相来去思维的，毕竟唯识里面所谈的各种法相名词都是这个脑筋想出来的，所以都不是如来藏心的究竟，既然不是那个究竟，我们就不要说自己讲的是了义的。所以当有人骂我们唯识家说你们所谈的东西都是不了义的，我说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就是想搞清楚他为什么不了义，但是这不了义的邪见都被你打到打到心外以后，你存下来就是净念嘛，对不对？净念在你看原教的净念当中都是说无修无证无智亦无德啊，他不是用我有求之心去取得啊，所以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我的邪之见打掉嘛，对不对？对，唯识学所研究的东西都是不了义的，可是我以方便为究竟啊，只要能够有一个方便，把我的邪见邪念头能够打薄，把我的我执法执能够去掉，不去不掉至少扶住，对不对？至少能够扶得住啊，不会呢随着外界的新闻啊，听到一个新闻马上心里面就动念头啊，动念头七上八下，发觉你的心慢慢不随着境转了以后，哎，这个时候啊修学什么都比较容易入心嘛，不是吗？所以呢唯识家就根本以方便为究竟的，真如法相虽然他不谈，虽然真如法性虽然他不听，可是他放在心中，念念觉正净，念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一念心就是真如本性，还要我去谈什么？还要我去跟别人辩论什么？能够拿来谈的都是不了义，都是方便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唯识家只是以方便为究竟，拿来搞个清楚，弄个明白罢了。所以这一点呢是大家要能够清楚的。第七个唯识学的修习，唐大元居士认为说最好能够找几个眷属道友一起讨论，他说啊，要广设眷属共学，因为唯识学是一种思维的训练，所以他非常适合用问答的方式，用问与答的方式来去修学的。所以如果多一些人大家来问答，哎，如果你能够把别人的烦恼当作自己的素材来研修一下，哎呀，这种啊跟把别人的这种问题来作为思考的素材啊，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研究唯识的方法。所以他建议要能够多去啊跟其他的众生眷属多去讨论啊，多多去讨论，不要说哎呀你的太太在煮菜啦啊，你就自己一定要在那边读你的经，做你的网课啊，做你的网课，在你真的还没有见到悟道之前，不妨去跟你的太太学做菜，一起跟他聊聊天，在旁边当二厨啊，帮他洗碗也可以啊，洗碗也可以洗出心地出来啊，你看周地盘陀街啊，一个扫地就可以扫出悟成阿罗汉。所以啊，没有什么东西去做，做了入心之后啊，不成就的，不成就的，就怕你染心来执着啊，处处跟外界因缘呢去抵抗。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同样的道理，圆人修法无法不可修，无法不可修，所以要广设眷属为修，把别人的烦恼，把别人的话题，把别人的方便，把别人的问题拿来一起讨论啊，这些讨论绝对有帮助你，不但帮助你修学有心得，甚至能够度化众生，广结法缘。等到有一天你见到成佛了之后，你的法缘眷属才比较多嘛，才不会变成脱空波的罗汉，智慧是很增上，可是没人听你说法，好可惜，是不是？所以啊，以结法缘，用问答的方式，不要当个治疗汉，用这样的问答的方式 确实可以帮助你增上唯识学啊，说真的唯识学，所以它非常方便去做讨论的方式。所以今天是因为我们这个道场的关系呢，上回也有这个一个同修告诉我说，哎呀，后面留点时间让各位来发问。其实我会的，我希望能够以后准时在9点我们能够结束。那9点以后我继续留在这边啊，方便的话可以到9点半以前呢，各位能够方便做讨论。我想前面的时间我们还是留着了，把课本当中的一些重点呢跟各位来做个报告哈。第八个，以唯识学为基础呢，我们能够台湾大元居士建议我们可以遍读外书啊，遍读外书。所以不要去排斥说你现在因为修佛了，所以你的世间法就不去碰了啊，那么其他的世间的书籍呢就摆在旁边了，你会被别人说成你好孤僻啊，是怪物，自从学佛之后呢，世间法一概不沾不染了。那么这样的话，你跟一些众生，你是不是只能够跟佛教徒在一起了？跟那些非佛教徒人是不是就不能够亲近了？这样你还讲什么度化一切众生？那一切众生还包括什么？包括那些基督教的啦，天主教的啦，摩门教的啦，伊斯兰教的啦，还有很多跟我们修学不同宗不同派的人啊，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要啊，自己自陷手脚。所以骗徒外书，你能够不把你的知见被别人能够带跑了，前面的功夫啊，按照唐大元居士的次第而来，以利他方便而学，能够一门深入，然后那个旁及他宗啊，依那个次第一路一路这样到这边来，你才可以骗徒外书。这个时候外书所骗徒的就是能够汇通，就变得方便，就变得善巧啊，就变得善巧啊。尤其读阴明学，我最近正在把它改写啊，有机会跟各位分享的话，我把理哲学逻辑的东西呢，甚至举一些新的例子，让各位能够了解啊，原来阴明学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谈话的内容没什么两样，只是我们经常讲话讲得很不合逻辑，要把它搞清楚，为什么这样子没有道理，为什么这样有道理，为什么有些人讲话我能够听得懂，为什么我讲话别人听不懂。那么把听得懂听不懂的原理搞清楚，那就是阴明学嘛。所以阴明学其实就是很方便的一个学问，绝对不是一个很艰深的啊，东西。所以如果你能够遍读外书，这些东西就有办法能够机会汇通啊，汇通。第九，学唯识一定要懂得唐大元跟我们讲深入显出的方法。记得哦，他不是讲浅出，他讲显出啊，深入显出啊。你修学唯识就要能够深入显出，前面深入就是要去深入唯识学啊，唯识学的论点特别的多，你一定要能够好好去研究。不深入的话，脑袋瓜不明白不清楚，你就很难显出嘛。什么叫显出？显出的显就是具体来说。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不要啊，佛法已经很深了，唯识学的法相名词更深，你举的例子呢又是一些大家听不懂的例子，这样听起来啊，唯识学就更听不懂。所以呢，唯识学就尽量要举一些生活旁边很显而易见的例子，越具体的例子越好。我们当知道前面如果能够以事为实，平常人的念头，平常人的问题，他们的知见就是我们的方便的话，那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例子嘛。所以呢，我其实刻意不尽量不讲到一些佛学里面的公案，尽量利用我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见啊，一些经验来跟各位分享，其实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多留意自己的身边事，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自己啊修学唯识的一个机缘啊。你能不能够转世成智，都是那一念心能不能把那些糊里糊涂的烦恼能够转成智慧，对不对？所以它是改变一个想法，你能够把显而易见的身边事转成开人智慧，能够让自己快乐，心情能够轻松啊，能够解脱，能够松绑的一些想法，就是好的嘛，就是好的。唯识其实就是要换一个想法而已啊，能够换一个能够让自己解脱清凉自在的想法，能够转世成智，这就是修学唯识的目的。所以深入显出的意思就是说，尽量利用生活的案例啊，生活的案例来作为跟别人解说唯识的一个啊心得，这样才叫做深入显出啊。所以我也遵从唐大元的教诲啊，在各位跟各位举例子的时候呢，就尽量举一些生活上的例子。第十，他认为修学唯识呢，不要太快去读白话的东西啊，不要太快去读白话的东西。他认为唯识能够帮助你自己在文言文的功夫上啊有一些增上，有一些增上。尤其啊白话好，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主词数词太确定 那么一旦确定，你看什么叫主词？主词就是我执嘛。什么叫做数词？数词就是法执嘛。比如说这朵花很美丽，这朵花本身就是我执，很美丽就是我对它的形容的法执。当它被我讲了美丽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形容了。你看那个《老残游记》里面呢、啊，描写那个在酒店客栈里面呢、啊、弹琴的那个这个歌妓啊，那个琴声他怎么去形容？大珠小珠落玉盘，看形容的好像在文字当中听得到那个滴滴答答，那个大珠小珠落在玉盘当中的声音啊！你看，那就是文学真相是吗？那就是文学真相，那就是文言文的美丽。可是你看啊、哦，我有机会跟一些同修啊去那个落基山脉，尤其像秋冬是加拿大非常好旅游的机会啊，沿路啊这个在都市啊就是那个秋红片野，对不对？那么入了落基山脉之后呢，哎呀那个雪景啊，那个冰河啊，那么这个湖面结冰的样子，那么找起一块这个冰块呢，你就沿着那个湖面这样丢上去，因为那个湖面的湖水的深浅厚薄不同，它的声音呢就跟弹钢琴那个弹那个流水音一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好漂亮好美的声音。可是呢你如果不懂得欣赏啊，去那个地方回来跟你讲说，哎加拿大好不好玩，哎好好玩哦，景色好漂亮啊，之后无话可说，无言以对，你不觉得是白死白白的去那么一趟吗？如果你能够修学为事，对念头能够清清楚楚，有许多的文字能够很达意的把它深入显出的表达出来，唯识学其实对你的文学增上，对你的表进文言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尤其佛学的经典当中有许多的经典的文字好美，非常美，懂得去学。中国人的福报、啊、在于中国人的文字是用这么美的文字把它写下来的，它的文意超过文字本身可以想象的东西啊，超过文字本身可以想象的东西，所以一定要能够领会这样的美，才有更多的方便，你的悟处才会不被限制在文字法相当中，能够超脱文字之外，多所修学啊，多所修学啊，才会不会落于我们的白话文学当中呢？主词跟补语、数词呢太清楚，反而增长了我执跟法执，反而不好啊。所以唐代军士呢是深有这个所感的，告诉我们说，尽量能够帮助我们去读懂中国人老祖宗的白话和那个文言文。文言文呢，它的美可以跟唯识互相增上啊，互相增上。尤其像我们唯识三师颂的第一句话，有假说我法，如果你把它翻成白话，就是呢，哎，我就姑且呢来说我执跟我跟法这两样东西，你看讲起来都没有味道了。可是我以后解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解起有假说我法，讲起来就有七八种解法。哪一种解法？无尽意啊，没有一定的意思啊，所以你心怎么样去会通，你就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啊，怎么去想象？这种想象都是跟经文心经意相通的啊，经意相通的，避免对文字像产生执着的见解，这是唯识学修学非常重要的。你要去读佛教的经典，能够不着于文字像，这一点修养、这一点程度、这点文学素养是必须要学着读诵大乘而来增上。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五千年的文化，不跟着一起传承下来的话，真的辜负了。啊，真的辜负了这么好的文学的这个传承。所以是第十个唐大元居士的建议。第十一个跟第十二个啊，我觉得跟前面的以事为实非常接近，不过我还是分别跟各位来啊说明。第十一个呢，唐大元居士认为说，应物对时就皆要进入为事观啊，就是你待人处事对物的时候呢，都要时时的把念头拿起来看清楚搞明白啊，看清楚搞明白。那么所谓的入唯识观，指的是我们往后会跟各位报告到的五重唯识观、四寻思观啊。那么唯识里面呢有许多的观法，这些观法呢简单易行，都可以拿来对事对物的时候呢拿起来观行成就啊，观行成就。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头脑体操。我刚才讲过唯识的学风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力破辩证嘛， 就是拿来做思维训练嘛，以圣言量来做思维训练的素材嘛。所以应试对物，时时入为思观，你念念都在那个念头当中，关注这个念头，要念佛就念佛，要参话头就参话头，对不对？随时大悲咒一念之间就可以把它提起念头来，把它念完，对不对？那么一念往生咒，一念心经，你随时都很容易的朗朗上口啊，朗朗上口。因为为什么？心容易定得下来，所以时时能够入为思观，就是能够让自己的专心注意力能够集中。尤其像我们的小孩子，像我们现在鼓励小孩子能够从小就读经，其实读的并不是经的内容法义，而是让他能够学习什么文学的美，让他能够学习静得下心来，让他能够学习能够专注，让他能够学习戒定慧，一念读诵经文能够成就，是学习这个东西，这就是入为思观。第十二，日用间常行实验法。所谓实验法跟为思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就拿起一个话题，拿起一个别人问你的问题，拿个经文里面自己不了解的一段拿来呢参拿来研究一下。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各位要准备自己的卡片，就是这样子，容易携带。经文大本可能不容易带着跑啊，可是呢很多的大德也告诉我们，随身要有几部经典呢，永远要带着跑，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有许多你不懂的地方，像当时啊明初的一位大师圆音法师，在他的官房当中呢，他为了要把楞严经呢学通，他把读到楞严经不懂的地方就写一个小纸条贴在墙壁上，参到这个问题他想通了，才把那个纸条撕下来。当时他的官房当中贴满所有他对楞严经里面的疑问。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学他的方法，把所有你读经研教的问题通通弄成很多个小卡片，随身带着走，有事没事只要得空不要打妄想，对不对？拿起卡片来研究一下，这叫做日用间呢常行实验法，把你不懂的东西拿来呢稍微研究参究讨论问学一下，问问看别人的想法，征求别人的意见，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啊，这是很好的方法。好，所以日用间呢常行实验法，把你自己不懂的，懂的已经容易提到念头来，很好携带，不懂的反而做成小卡片，随身携带，好好参究。所以当你碰到不懂的时候，一定要发愿，我一定要今生把它弄懂，发这个大愿，对不对？发起这个大愿，不要说不懂了，哎呀算了，不懂了算了啊！一个经文如果不懂你要把它撕掉，那恐怕整本经文通通撕光光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一旦不懂了，就把它随身带着，时时参究。如果碰到善知识，好好请教，莫放过啊，莫放过。这样的修学精进呢，才不会让自己有机会打妄想，对不对？有机会能够精进大乘佛学。好，第十三个，唐大元居士建议我们，经论呢要先熟读之后才来求解，这一点当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为什么告诉各位，我们下一讲开始就会跟各位讲到颂文本身了。所以建议各位啊，不能讲，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学校，我也不是学校老师教授，没办法逼各位了。不过真的是非常建议各位去拿卡片呢、抄写唯识三十颂的科判文啊，科判的论文颂文本身能够把它抄写一下啊，如果能够多抄写几遍啊，把他的科判文的段落能够搞清楚，多念熟几遍，然后能够朗朗上口。其实他只有三十颂，每一颂只有四句啊，照理说真的不长。如果大悲咒各位能够背得起来，那么要把三十颂啊要背起来，尤其在我们讲学这段过程当中，要把它背起来绝对不是问题啊，绝对不是问题啊，拿它当心得法要啊，我想来受学啊，先熟读后求解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熟读重要的是在哪里？不是让你背书，而是让你把唯识三十颂啊整本论文的架构能够了然于心啊，能够了然于心，先得到它的体，对不对？再得到它的个别的法相名词的用，这样你的体用啊才可以一如啊，体用才可以一如，先得它的文体架构，整个把它奉受下来，再把它一个用处呢解个明白。所以先熟读后求解，这样的求学方式值得学啊，值得采用。那么第十四个，这是唐大元居士建议我们啊，建议我们应该持诵唯识学相关的经论 啊相关的经论。不过呢，这边的经论呢，可能这个是唐大元居士本身的见解啊，在于伦坡老居士的课本当中，也有所谓的六经十一论，一本十支，等一下就会跟各位报告。其实那也都是很好的建议，啊，那都很好的建议。甚至在我个人以前读过的当中呢，相宗八要里面呢，结集的有八个论，唯识里面很精义的论，从因明入证理论啊，一直到八十规矩颂，八个论相当的精辟啊，相当精辟也是可以的。不过这边呢，我就把唐大元居士建议我们要去持诵的唯识经典呢，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唯识经呢，一个大经，一个大论啊，一个大经，一个大论。经呢是以解深密经为首啊，解深密经为首。论呢是以瑜伽师利论为首。然后呢，在于伦坡老居士这边讲到一本十支，就是以瑜伽师利论为首，底下开十个支论啊，底下开十个支论。我想这个在课本当中等一下跟各位报告。那么经呢，就是以解深密经啊，它包括汇通到另外的五经。那么在这个唐大元居士当中的文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以解深密经为首呢，要汇通其他几个相关的经论，包括楞伽经啊，楞伽经这是可以汇通的。第三个密严经啊，密严经，密严经据我知道，大概在中土，就是在台湾并没有很好的翻译本，如果要读的话，可能要去读藏本啊，藏本。第四个白法明门论啊，再来五蕴论啊，五蕴论就是大乘五蕴论啊，这个在经本当中也有。那么接着呢是成唯识论，就是魁寂法师啊去汇集的这个成唯识论。还有呢就是因明入证理论，这个就是因明学啊，因明学这个啊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论啊，经典论因明入证理论。那么再者呢就是舍大圣论。以上呢有三经五论啊，三经五论。那么各位如果发觉我报告不是很详细，各位可以去参学哈《唐大元》这本书里面的课文。那么甚至呢，他认为说应该把以下的这个八本书呢当作是参考书，这个呢叫做教科书，因为他也立了八本参考书，包括什么呢？包括《瑜伽师地论》。所以他个人的观点是把《瑜伽师地论》当作是法相词典用啊，法相词典用。那么再来呢，就是魁寂大师所著的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述记呢就是成唯识论最经典的啊，最这个代表的一个著啊，一个著啊，就是成唯识论述记。那么再者也是魁寂大师所做的因明入证理论书啊，书著书的书。那么接下来这一本呢是我强烈建议的啊，强烈建议的是由梅光熙老居士呢所汇集的一本相宗纲要。那么净空法师也特别强调，修学唯识入门呢，相宗纲要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唯识法相名词的词典啊，唯识法相名词的词典相宗纲要啊，相宗纲要有正篇跟续篇啊，正篇跟续篇都非常值得读哈。那么再者呢就是舍大圣论释，就是解释舍大圣论的啊，解释舍大圣论的，这也是魁寂大师所做的注释。再者呢就是欧阳大师所做的能言经的疏诀啊，能言经的疏诀，还有解深密经的原册书，原册书。这边呢我不把个别的字呢，我想让各位的修学有一点用功的余地。这个部分如果各位不清楚经文是什么，论文是什么，各位可以去啊找书库里面的书啊，或者向基金会啊请这些这个请得到的一些论点。我想呢这些修学啊能够成就，就有赖这些经文能不能会通。不过我把它简约来说，简约来说给各位两个很简单的建议。第一个，于伦坡老居士非常慈悲，他把白法明门论、八十规矩颂、三十颂通通汇集在这一本当中。这三本呢老实讲啊是非常好的三本可以汇通的论，这三本呢可以说是初级唯识的必学的三本。所以呢有机会啊不要只读我们本讲所讲的唯识三十颂，翻到从前头啊，翻到从前头，从白法的表解一张一张 表姐呢，你就把它分成卡片，一张一张的抄出来，每抄一次呢，你自己的体系就更完整一次啊。把每一个表呢，个别把它分开来抄啊，然后再拿来汇通啊，再拿来汇通。那么八字规矩颂呢，也有许多的表姐拿来也可以汇通一下。这个功夫呢，是必须要去下的啊。如果你能够愿意在这个地方花点这样的小功夫啊，才不会呢，把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自己能够养成唯识学告诉我们力破辩证思维训练的好习惯，当自己能够过得了这一关，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帮助自己，头脑不至于像浆糊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自己这段功夫所要能够修学成就的东西。所以以上呢，可以说是继之前跟各位来报告的唯识的修学方法，我就举欧阳金吾大师告诉我们怎么样除五弊，那么唐大元居士14个法要次第啊，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能够去依照他所建议的14个次第呢来去研修啊，来去研修。所以这边就是讲到应该持诵的经论，所以这些经论呢，你就找自己的书柜的一个地方，把这些经论呢慢慢能够汇集之后呢，按照次第体系把它摆在那个书架上，有事没事就拿起来读熟，读熟之后有机缘到了，就好好的花一根功夫啊，随着一些人一起讨论，一起研修，啊，一起研修。如果没有这些机缘可以讨论研修，自己也好好的依照大德的注解呢，好好去看，好好去看。那么在唐大元居士建议当中，尽量读原典啊，原文，然后呢，以注释啊，以那个解释呢，当作是参考书啊。因为啊，唯识的论呢、啊，跟一般的经一样，读经本身都比读注释本身来的简单。啊，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去读那个注解啊，不要去读那个注解本，容易被注解本呢搞得更混乱。你注解本写的比较详细，所以如果你经文本身的脉络不熟悉啊，马上去读注解本，很容易搞乱，非常容易搞乱啊。所以我个别就以这个《唯识心结心才结会》这本书啊，唐大元居士跟我们讲的14个修学唯识的次第，跟各位来做个报告啊，跟各位来做个报告。所以了解这边之后呢，我再跟各位报告一点，是引孔子所说的，因为我觉得修学为士，虽然自修是我们现在之不得已，可是如果有可能能够去随同修，甚至是随着善知识而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自己拿起书来盲修瞎练死 K 一顿，那很可能只会长自己的知见。像我个人呢，也是中三个师父啊，第一个欧阳金吾大师，当然我没办法跟在他的跟前去学。那么净空法师也讲到，你要去求善知识，不见得是你身边的老师可以求。经典里面，尤其像这些大师啊、大德，他的经论都成为一个体系。如果你是按照他的建议啊，次第修学，你就等于以他为师，你就等于以他为师。就像偶益大师也是以莲池大师为师。他开始这个他出家的时候呢，那个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没办法亲自就学，他以莲池大师的著作呢为宗，一个一个这样修学下来，完全按照莲池大师所要求的次第啊，按照那个次第体系，按照别人的方法，因为别人走过，他一定有他的正量，所以呢，依据他的正量，依据他的建议，这样来修是比较有把握的方法。第二个呢，我就以杨白衣居士的表姐，他做表姐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以杨白衣居士的表姐这样来修。第三个，我就以张庭龙老师，张庭龙老师呢，他现在也还在持续不倦，他现在已经80几岁了吧，还在每个礼拜天呢，在社教馆讲易经啊，讲各种儒家、道家、佛家的很多的经论。真的，他说啊，就算是他有一口气在。只要他有一口气在，即便因为他也是雪宫老师的弟子啊，所以他就想学雪宫老师一样，就算是必须要由他的弟子们呢、啊、拿着轿子，拿着这个那个椅子啊，抬着他上讲台，他都要讲到他往生那口气的最后一秒钟。这种呢，教人不倦，学不厌啊，教不倦，学不厌的态度，是真的一个修学为士非常非常值得称颂的研究态度啊，非常值得称颂的研究态度。所以我以张庭龙老师呢，在台大成蹊社所讲的啊，编汇起来的几本书，那么以他为学，因为他也是非常称赞欧阳金吾老师的， 所以依据他的这样的教法，这样的教下来就很有体系啊，非常有体系。如果各位对这些经论呢有个别的兴趣，我想我们等一下下课之后啊，可以做个别的这个讨论啊。我想这个是对那些特别要深入唯识学的人呢、啊，可以有些帮助啊，可以有帮助。所以呢，有师承是相当重要的啊，相当重要的。那么甚至找一些同修一起来讨论，更是有帮助啊。尽量避免，如果不是不得已，尽量避免不要一个人 K， 一个人 K 唯识啊。通常啊，翻不到几页就很容易停下来。啊，翻不到几页就很容易停下来，所以以上呢是差不多把前面几讲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请各位呢翻开于老师这本课本的245页，我把一本十支啊六经十一论跟一本十支跟各位再报告一下啊，跟各位再报告一下唯识中所依的经论这一节啊，在245页。唯识中所依的经论这一节当中，他这边首先跟各位来说，唯识中所依的经论呢，有所谓六经十一论跟一本十支啊两个说法。那么首先各位看到六经呢，指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各位不妨在这边注明一下，其实在华严经当中呢有几品呢、啊、特别跟唯识学啊有关系，其中啊最大有关系的就是世亲也特别啊把它单独拿起来写的十地经论啊，十地品，十地品也是世亲菩萨在无著菩萨那边开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品啊，十地品。还有呢进行品，进就是清净的进，行为的行，进行品。这两品呢跟唯识学相当的相应啊，相当的相应。所以各位如果手边有华严经，各位不妨啊把十地品跟进行品两品拿来呢，能够好好的研究一下。甚至我们比较熟悉的普贤行愿哈，那个善财童子的53参啊，那个四十唯识里面的啊，四十华严当中所谈到的，有许多也都是可以相应的啊，非常相应的。那么第二个本经呢，是解深密经啊，解深密经刚刚已经各位报告过了。再者呢是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此经中土没有翻译。啊，还有阿毗达摩经，此经中土也没有翻译。再者就是能切经，礼拜五呢郑时炎郑老师也在讲能切经，各位也可以随喜哈。能切经是跟唯识啊进阶相当值得去研修的一本经典。再来就是后言经，这本呢中土也没有翻译，所以扣掉那三本没有翻译呢，其实就有三本，这三本其实也很容易，也流通相当多啊，流通相当多。十一论包括以下这几个，第一个于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圣庄严经论、极量论、舍大圣论、十地经论，分别于伽论、辩中边论、二十唯识论、观所圆圆论、阿毗达摩杂集论。这十一论呢也都是相当精彩的哈，个别需要修，可是至于这些论怎么样次第啊，怎么样次第，如果各位同修假定对唯识学比较想深入研究，我们再个别做讨论。那么再者呢跟各位报告一本十支是哪十支呢，我们请翻开到246页，这边呢开的有十支。所谓一本十支，那一本呢指的是瑜伽师地论为本论，那个一本的本呢指的就是瑜伽师地论那一本，是这个唯识中论点当中的本论。那么有了这个本论之后，开出十个支论，分别是以讲法相名词为主的啊，以讲法相名词为主的白法名门论，所以这边就讲略成名数，就是讲出名相的白法啊，把白法的名相呢能够粗略的跟各位来做一些说明，这个是白法名门论。第二个，把唯识所要去除的我执开成五蕴啊，我执跟法执呢开成五蕴，五蕴各位都知道，色什么受想行识，色就是法万法，受想行识就是心法，色心二法其实都是佛法要去修学的根本啊，根本归纳起来就是色心二法。大圣五蕴论 就是用最简略的方式，以五蕴来解说唯识到底要破除的我执跟法执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心经当中什么照破五蕴皆空，哎，就以这个为体，以这个为体，以照破五蕴皆空为体。所以它其实是修学心经般若这个大戏啊，一个前方便，一个前方便。如果你能够把五蕴论搞通了，就知道唯识所要破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像楞严经那本那么厚，后面讲到的五十个因魔，指的也是五蕴魔，色受想行识的魔，每一个都开成十个魔。你看各个大乘经典对峙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五蕴。如果你身心能够破唯识啊，就这么回事，唯识就这么一件事情。第三个广包众议的显阳正圣教论，它就是把瑜伽师地论的十七地用很简约的方式，如果各位瑜伽师地论太大本的话，不妨就可以读显阳圣教论啊。显阳圣教论它的辩论方式呢，跟一明学非常接近，啊，跟一明学非常接近，很值得读的。他还把瑜伽师地论的十七地讲得很简单，啊，讲得很简单。那么再者呢，舍大圣论，舍大圣论它有两个很基本的目的，其实就是把法相跟唯识两宗在理论体系当中做个汇通。第二个目的就是抉择瑜伽师地论当中的菩萨地，啊，他以减小入大啊，减小入实地为他的重要，为他的重要。所以舍大圣论呢，就是特别拣选瑜伽师地论当中十七地里面的菩萨地，讲他的实地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摄受修持，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把舍大圣论呢当作法相唯识里面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经典。再来就是分别明述啊，分别明述，它其实就是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三科为宗，就是阿毗达摩杂集论啊，这就是分别明述。其实蕴处界几乎大圣经典当中处处可见啊，处处可见。那么阿毗达摩杂集论呢，也是一个以这个三科为宗的辩论法要。第六个辩宗辩论，这上次我跟各位有报告过，它里面呢就是以七品瑜伽法相来标示出唯识其实是中道为宗，它不像一般人所说它是偏有的啊。读了唯识读了半天之后，发觉唯识不是讲有嘛，它不是讲一切法有，它是把一些法变成说虚妄，它不是讲有的啊。所以它是讲离有无两边的中道，如果你能够把一切法观成虚妄了以后，跟般若空中把它观成空，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空中跟瑜伽行派都是中道，都是中道，因为佛法唯一中道实相，唯一中道实相，唯一缘起中道实相，这一点呢是没有变的。那么再者呢，是吹破六个当时的外道啊，六个当时的外道的邪见。所以二十论本身呢，唯识二十论就是以破当时印度的六宗外道，六宗外道为主要的这个关键。那么如果因为这六宗都是讲唯识啊，四心之外有外境啊，我空但是法不空啊，这六宗都是讲这个东西的。他为了能够让那些小圣修我空入偏空涅槃，能够回小向大，把法执也能够勘破，他就是以这二十论呢来作为辩论的题材。那么三十论就是本经，它的宗旨就是以世外无别实有这个为宗啊。我想这边讲得很明白。大圣庄严论，这是总括瑜伽菩萨一地法门呢以庄严大乘为宗的啊。那么再者分别瑜伽论，这一论呢本这个中原这边中国这边并没有翻译啊，并没有翻译。所以以上呢就是一本十支啊，一本十支。如果要我勾选的话呢，我想以下这几本啊，这个几个支论是相当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白法明门论，各位可以勾起来。大圣五蕴论可以勾起来。舍大圣论可以勾起来。辩宗辩论可以勾起来。二十论跟三十论。那么其他几个呢是真的值得深入的时候啊，我们再去深究的。所以呢本讲呢就特别跟各位来报告，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到科判啊，马上进到科判去了。所以进到科判之前呢，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些科判呢并不是大德本身的知见呢自己把它随便画一画而已齁， 因为它既然是颂文，就是提纲挈领，所以它一定跟我们的论义本身呢，一定有它的根源。它的根源是怎么来的？它一定与其他的论点呢互相汇通啊，互相汇通，所以它一定有它的逻辑体系哈、啊。那么讲逻辑体系呢，是用世间法来汇通的。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第二讲本身，我原则上不会跟各位来念哈、啊，请各位自己去读它啊，读它。前面呢，我想247页本身就是颂文啊，颂文。各位可以把这个颂文抄下来，当作三十颂的课诵本。如果你早上早课完毕的话呢，就把三十颂念一下，熟读嘛。晚课结束的时候呢，也拿来诵一下，是拿来当课诵本用。如果你要研究教理的话呢，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啊，可能不太适合。各位呢，可能就要翻开到251页啊，251页。各位看到知道250页倒数第二行这边有没有？哎。这边就讲到科判啦，科判的第一个呢是四难破执，就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由这里开始呢，请各位啊分门别类的啊，分门别类的啊，把每一科啊每一科单独抄成一张小卡片啊，每一科单独抄成一张小卡片啊，这样的话常常带在身边呢，了解一下整个唯识它的概要啊，它的体系。他的推论，他文义法相名词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如何的啊？到底是如何的？甚至呢，我这边也跟各位汇通一下，这边请各位翻开到252页。252页讲到这边三能变的第一能变，就叫易熟能变啊，易熟能变。各位可以汇通到八四规矩颂，在本课本当中的229页。请各位翻一下229页。好，229页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到第八式有个表有没有？哎，那个表呢，就是于仁波老居士特别很慈悲替我们整理下来的。各位呢，也就把易熟能变跟第八式这张表呢，能够写在一张卡片当中啊。那么前面就是科判，后面就是表解。啊，前面就是科判，后面就是表解，这样来汇通啊，这样来汇通，就可以知道原来八四规矩颂其实讲的就是唯识三十颂里面的三能变啊，八四、七四、六四个别按照八四规矩颂是怎么来解开的，怎么来解开的，你就汇通229页第八四当中啊这个表解啊，这个表解。所以各位呢可以把易熟能变这一科啊，这一科的科判啊写在正面，反面呢就写229页第八式的这个表解啊，这样前后来汇通啊就很容易来去看啊，所以各位可以在课文当中啊易熟能变这边各位可以注记参考本章啊本书表解当中的229页第八式的表解。在250页这边讲到思量能变，就是莫那式哈，就是我们讲的第七式第二能变这个地方，请各位也可以汇通到本课本当中的217页，217页这边呢，于老师也特别帮我们整理了第七式的表解啊，第七式的表解，所以也请各位呢把第二能变思量能变的科判文写在正面，表解写在反面，这样长江这样子来比对啊，去思维就很容易去汇通。那么第三个跟各位报告，253页这边讲到的第三能变，就是了尽能变。这边的了尽能变是把第六式跟第五式呢一起解说啊，一起解说。所以呢我们叫汇通到八四规矩颂当中的两个表解，分别是206页的表解啊，206页的表解是讲到第六式的表解啊，206页呢是第六式的表解，各位可以把了尽能变这边呢跟第六式的表解去汇通一下啊，去汇通一下。那其中它有少部分讲到五式，就是六意识怎么样跟五式眼耳鼻舌身去共同起作用，那么这个部分请各位汇通到于老师课本当中的196页。 196页前五事，前五事这张表当中。所以呢，了尽能变，因为它是会通前六事，就把六事跟前五事合在一起，参考两个表解啊，参考两个表解。那么可能它内容比较多，所以你可以把两个表解呢，分开写成一张。那么把了尽能变，因为它的科判文也比较长啊，单独写成一张，然后拿这两张呢来互相汇通啊，然后互相汇通，就可以知道，哎呀，原来它之间呢、啊，这个颂文法相名词之间呢是这样的关联性的啊，这样的关联性的。其实唯识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分类学，它把我们的很多概念啊分门别类讲得相当的清楚啊，相当的清楚。也使得我们的思考容易比较周延啊，比较周延，能够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我经常讲，唯识其实就是思考训练，它也是 EQ 训练，它也是 EQ 训练。因为唯识修得好啊，称心不容易起，因为你的心不容易随着什么外境一起起舞啊，一起起舞。因为你念念都关到什么？关照自己的见性，关照自己的闻性，关照自己的觉性，关照自己的知性。见闻觉知呢，不放着从外头去，而是从里头来，做到楞严经所说的反闻闻自性，做到楞严经所说的舍事用根，舍事用根。所以你可以发现，它跟圆顿经典呢，它的修行法门其实是相通的，但是它是它的前方便啊，前方便。我们要用一点真的做研究研教的方法跟态度来修学，才可以承袭。你以后可以跟别人讲说，哎呀，我也有师承，对不对？哎呀，我的师承呢，远从师尊，师尊开始，对不对？传给谁？传给这个五师法脉相承，到部派佛教，对不对？到这个马明菩萨、龙树菩萨，到无著师亲，然后传到戒贤护法论师一派下来，然后传给玄奘、魁基、慧昭、智周，然后再传到明朝时候的偶义法师。对不对？许多的匡山、憨山，有许多的大师在那个地方有所成就。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呢，杨仁珍居士重科瑜伽师地论，然后呢再转给欧阳靖吾大师。那个时候有三大师分别共同撑起唯识这一派的大门啊，包括太虚大师、北京的韩清静大师、欧阳靖吾大师，分别在南京、北京跟武昌、闽南一带。把唯识学呢炒热起来，变成让大学教授一般的学人来进行其中的研究，也因为这样的关系，甚至弘扬到西方哲学界啊，西方哲学界。所以怎么样能够发扬光大佛学，怎么样能够把佛学真的能够做到度化一切众生？记得哦，这一切众生是没有拣选的哦，你既然没有拣选众生，谁可度谁不可度，那么广学多闻是为了利他方便这个大圣菩提心来修学的，不是为了自己的知见来修学的。这个心是相当重要的啊，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个科判本身，因为随着经论本身会谈到啊，会谈到，所以第二讲本身我就不跟各位来啊报告，我就直接在下一讲马上就直接进到第三讲啊。第三讲就是于老师在进到三十颂之前啊，跟我们呢特别整理了，因为七八两事是当时世尊没有跟小圣行者讲到的部分，所以八事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要花一些篇幅呢跟我们讲个明白，说个清楚。所以第三讲唯识学上的几个基本概念，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八事论，就是讲第八事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到底牵涉到当时在小圣当中没有提到的哪些观念啊。这一讲呢有它相当的难度啊，有它相当的难度。成唯识论呢有十卷，它花了一卷半的时间在谈这一讲啊，所以这一讲呢有相当的难度。那么下一讲为了帮助各位容易理解起见，我也特别会带几张投影片，跟我们上一次一样啊，利用几张投影片，用心理学帮我们整理的东西呢，哎，容易用汇通的方式来理解一下，到底八识是什么？啊，我讲的八识指第八识，阿赖耶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你们的种子是什么？什么叫熏习？什么叫做现行？啊，什么叫心？什么叫意？什么叫事？ 把这几个我们囫囵吞枣讲成习惯的东西呢，把它弄个清楚，搞个明白，啊，搞个明白。所以我下一次呢，会特别利用投影片跟各位来做报告。那我们本讲呢，就到这边为止。